在这里，就是说，难道人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然后我们回到第八节，你看，表面上是尼布加尼撒拆毁那个城，对不对？表面上是尼布加尼撒做的，但是呢，第八节，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，神借着尼布加尼撒做这个事，为什么？因为当里面的内容没有，实际没有了，神不要外面的，外面都是虚，虚有其表，那是外面的。所以如果神动手拆毁外面的，你也不去保留，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，你也不要花很多时间去保留它了。所以在这里，当我们能够从属灵的眼光来解释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，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耶利米的解释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你看见吗？拉好准绳是应该建造城墙，他拉好准绳是定要毁灭。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。所以不止外国，还有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尼希米，一定要从这里出发才对，这个你才明白为什么耶利米哭泣几天，为什么负担是那么重。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进到耶利米的感觉，如果你能有一种的负担，你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哭声，甚至于真耶利米的哭声，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对尼希米的感觉就不一样，负担就一定是不一样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下面第九节，西安的门，前面讲的城墙，后面讲的门。所以你读到尼希米第三章，它先是门，然后是一块城墙，然后再是门，又是一个城墙，一共是二道门，然后旁边有好多城墙连在一起。那么你做这一块，他做这一块，他补这一块。那弟兄姊妹，要叫城墙没有漏洞，不是一个人做的。所以现在你看，见证是许多人一同来维持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。所以这件事你看见吗？第一，我们必须里面有看见，要看见。所以下面说，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。所以你看见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，那么有的石头啊，一烧了以后它就不行了，那么然后从上面有的从这个上面就掉下来，所以就常常陷到地里面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形。那么虽然耶利米呢，当然他不会巡逻一趟了，但多多少少他那个时候可能是目击人，他可能是目睹整个的情形。所以西安的门呢都陷入地内，主将他的门窗毁坏折断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尼希米一定要路上门扇啊，路上门窗啊，所以很清楚的。你看这刚好是翻过来的。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，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。然后我们读过的就是十八节，西安民的心哀求主，西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何。所以在耶利米的感觉，你知道耶利米他是个哭泣的先知，当他这个火在外面烧的时候，这个那把火在他里面烧得他眼泪汪汪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对着耶路撒冷西安的城墙说，愿你流泪如何，眼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。那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耶路撒冷乃是神眼中的同人。所以当耶路撒冷流泪不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神他的心是和他的见证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只有能听见耶利米哭声的人，才能够坐在神面前哭泣好几天，才能有那样的祷告。好，当你读完整本的耶利米哀歌，我请问大家，最后你要描写西安，要描写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光景，应该什么样的光景？所以你不是读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，那跟耶路撒冷那是后来那是赞美的话，那 讲到光景，你讲的耶路撒冷荒凉啊，什么最后怎么样？最有意思，最后的一个描写是什么呢？第十八节，锡安山荒凉，野狗行在其上。所以你知道，当锡安山荒凉了，锡安山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山呢、啊。我们不是说吗？整个耶路撒冷，这个就是锡安山嘛。我们看到吗？这个是摩利亚山，这个圣殿山是中江的部分，再高一点，哥哥他山主要是定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快到山脚，快到这个山谷的时候，这就是锡安山最小最小的一座山，在这就是锡安山。其实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很开心呢，因为我到了锡安山。不过那个锡安山在今天的西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东山嘛，它叫西山。所以呢，我就那时候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因为那时候从德国去耶路撒冷，所以我很高兴，我很兴奋呢。我就想起诗篇的话：“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”我说我能登，我也终于到了锡安山。但是我还是不大放心呢，所以我说我要问问到底这是不是锡安山。所以呢，我就到一个修道院去问天主教的人，应该最好了嘛。那就问他们，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锡安山？他说不是。他说那是，我说锡安山在哪里？他说锡安山你要往下看，不是往上看。那么因为这个锡山是很高的山嘛，那他叫往下看，我说看了半天我看不到。他说不错，你看到你看不见那个地方就是。那么他说那个地方什么地方？他有个地方叫做锡旺，锡旺就是西洛呀池子那一带那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他才告诉我，他说你要知道吗，你要往谷中看，在谷里面，就山谷里面。那么你真的到了山谷，然后你从山谷爬上去，你才晓得一只最小的一座山。所以锡安山我们普通以为又高又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样，怎么会留归这山呢？对不对？留归这山，这个山一定最小最小的嘛。所以很稀奇，锡安山在圣经里面代表得胜者。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，圣经里面有新锡安，锡安永远是新的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当时呢，整个耶路撒冷是从锡安山开始的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，那么我就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你现在说这是锡安山？他说这是传统的锡安山。那么传统的锡安山呢，是天主教的锡安山，但天主教锡安山也不是，也是根据犹太的传统。那么怎么根据犹太的传统是这样？就是慢慢的，我们刚才不讲这个有了西西加油不是有第二区吗？那么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后来好多的王啊，他们本来他们的王宫都是在西，就原来大卫的城那个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地方，在东山这个地方。后来他们慢慢有钱了以后，慢慢发展往那边发展以后，所以他们把王宫呢就搬到那边去。那么他们的观念就是，普通只要王所在的地方，那就叫锡安山。所以后来就变成传统的锡安山，但是不是圣经大卫的锡安？大卫的锡安山呢，就是那座又小又矮的那座山。那么就这个就是这座山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锡安山荒凉，野狗行在其上。所以你只要看见野狗啊，或者狐狸也可以啊，能够行在其上，你就知道说到处都是野狗，人烟就很稀少了。那就是什么？就是荒凉的气息。所以耶利米哭耶路撒冷，最后的总结是什么？锡安山荒凉，野狗行在其上。那么这个是尼西米从耶利米哀歌所得到的启示。所以难怪他哭泣，难怪他心中有很重的负担。最后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停留了三天。然后我们好不好读这一段？你看见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。他睡不着了，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，他心中满了负担。他起头从神的话里面知道耶路撒冷城被毁是怎么一回事，从神的眼光中看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耶路撒冷就是流泪成河，而整个耶路撒冷就是神眼中的同人。所以今天只有一个能感觉神所感觉的，才能够眼泪汪汪。只有神人能感觉神所能感觉的，才能够像什么尼西米那样的负担。好了，他最后终于到了耶路撒冷， 他现在弟兄姊妹，年轻人，他过去只能从圣经里面、旧约里面，知道什么叫耶路撒冷，他从来自己没有看见过。然后呢，结果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。你知道很稀奇的，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也是三天，他也是三天。然后过了三天，这个大家他们休息三天以后，然后他说我夜间起来。那么夜间起来呢，他就起来，但是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，这是秘密，他心中的秘密，只有神跟他自己知道。除了我骑的牲口之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狗井去，到了粪场门。那么稀奇吧，当你读耶利米哀歌最后一句话，这个西安山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？是野狗行在其中的。所以你怎么知道西安荒凉？你只要看见有野狗行在其中，你只要看见有狐狸行在其中。所以后来他们笑啊，他们那个邻居，他们这个附近的这个敌人就笑他们，他说你盖起来墙啊，就是狐狸跳上去也会塌下来的，那为什么不讲别的？那就证明说那个附近都是狐狸，都是野狗走来走去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他暗中要起来视察整个的耶路撒冷。他从哪里出发呢？他从谷门出发。如果大家看这个，看这张图的话，谷门在哪里？谷门在最左边。那么我们要记得哈，这个整个耶路撒冷西安山东边是谷，就是西伦西谷。然后呢，在过去，在这个就在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间，这个山这个谷叫做西伦西谷，在这边。但是呢，你知道东山跟西山中间也有个谷，那个叫中央山谷，所以沿着这个西墙的这个谷叫做中央山谷，所以这里有一个门呢，叫做谷门。这个谷门呢，是为着整个中央山谷开的，所以这叫做谷门。所以很明显呢，我们知道说尼西米呢，就到了谷门，从谷门出去。那为什么从谷门出去呢？因为谷门如果你再往东边走，慢慢往西伦西谷的话，你就到了黄区了。因为不要忘记，后来尼西米是省长嘛，所以当时呢，这个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，那现在没有大卫王宫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在这个那个区到底还是比较贵，还是比较这个比较，还是比较这个这个高贵的区域，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多半，那么尼西米他过夜住的时候大概就在这个区，所以他很自然的晚上就从谷门就出去了。那么古人出去的时候呢，他是往什么方向走呢？是往粪场门方向走。粪场门呢，不要忘，你看这里讲粪场门是最难的场门。那为什么叫粪场门呢？因为粪场门附近有一个，这里粪场门这个地方是三个谷交汇的地方，一个是西伦西谷，那你记得主耶稣也经过西伦西嘛，这里到那个时候还有水的，所以它沿溪而上嘛，沿溪而上，这是这边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整个我这样说吧，如果这是耶路撒冷的话，这是东山，这是西山，这是摩利亚山，这是西山，那么这是中央山谷，对不对？南边呢就是新嫩谷。新嫩谷是什么谷呢？就是这个耶路撒冷，他们如果倒垃圾的话，他们一定把垃圾倒在新嫩谷。那因为要消毒的缘故，所以常常点火。那么而且呢，因为有很多垃圾东西啊，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做比方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那里火是不灭的，所以到处冒烟的，而且有火有虫的地方，那个都是新伦西谷。那么这个新伦西谷呢，你如果沿着这个谷要最后要进到耶路撒冷去，一定要经过那个门，那个门叫粪场门。所以粪场门就告诉你说，它其实就是所有的垃圾，如果要把垃圾送到外面去，一定经过这个粪场门，这样出去的。所以这个叫粪场门，所以讲的粪场门呢是最南边。 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狗井去，就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所以那是晚上他所做的事，但是非常有意思啊。